周德贵被人家抓走了，当娘的心都碎了，老太太跟疯了一样，往四面八方去找去，后来把嗓子都喊哑了，那上哪儿找去？借比林又得劝着老太太回了家，到家里剩下自己孤单单冷清清一个人，放声痛哭。第二天起来他又找，真跟疯了一样。没过几天突然接着封信，送信的人说这是周德贵求人写的，告诉家里都放心，过些日子他就回来。老太太就问我儿子到底在什么地方，送信的人不说，老太太不答应，最后送信的人没办法，就把周德贵被抓的经过都说了，说现在可能在壮丁训练所。这老太太不顾一切，几十里地赶到县城的壮丁训练所，可是也找着地方了，他也进不去，一丈多高的围墙上面还有铁丝网，大门紧闭，门上还有双岗，任凭老太太怎么哀求，警察也无动于衷，相反的踹了他几脚。要想见个人势必登天，为什么呢？这警察得勒着脖子，没钱哪行啊？你想要用人情道理把他说动，那谈何容易呢？最后老太太回到家里没办法，借了2块钱，又卖了点东西，二次回到县城，哎，这警察算开天恩了，允许接见5分钟。如今娘儿俩见面了，当娘的能不难过？这一顿哭，周德贵勉强忍住悲声，娘，这些日子你怎么活的？孩子，你放心，我还能活。娘啊，我离开家那天，连3天的口粮都没了，我认为您早挨饿了。唉，借比林又都不错，大家都帮着我。大贵，你什么时候回家？娘放心吧，过2天我就回去看你。娘啊，还有件事，这、哎、刚说到这儿，警察过来了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这，老太太不撒手，警察就推，这边就拽，咣当，把小门关上。周德贵他娘两个手敲着铁门在外头扑命的喊，周大贵可真急，在里边跳脚的骂。你们他妈讲理不讲理？你们他妈讲理不讲理？我还有话没说完呢。警察们正推他，哎，那吴胖子从办公室走来，这小子俩手插在马裤兜里，一抬头，啊，又他妈是你，哎，你说我们怎么不讲理？你们他妈就不讲理，我犯了什么法你们把我压在这儿？为什么不允许我跟我娘说话？我犯了什么法？你查查什么？查查什么？你他妈要造反了你？就造反，就造反。好好，今儿看你恨我。吴胖在兜里一伸手，把哨掏出来。紧急集合！一声令下呀，200多壮丁紧急集合，全在操场上站好了。周大贵没办法，也加入到人群之中站好。人们看着这个恶魔，不知道谁又倒霉了。吴胖子气得嘴唇刷青，在队伍前头转2圈。让你们出来， 看看热闹。周德贵，出来！周德贵毫不在乎，呼呼直喘，分开众人，站到队伍的前头。我说：“告诉你们件事，周德贵违背壮丁训练所的所规，辱骂长官，今天得给他惩罚，听见没有？”说这话，他用眼睛看着每一张脸，那些人气得谁也不乐意瞅他。壮丁们把头都低下，唯独有两个人没低头，一个是马英，一个是萧阳。马英的心气得噔噔噔噔直跳，瞪得圆彪彪两个眼睛看着吴胖。萧阳咬着牙也瞅着他。吴占江一缩脖，好啊，常铁生出来，萧阳出来，两个人在队伍之中也走出来。吴占江一点手，叫警察拿过两把鞭子扔到萧阳和马英的面前，然后他又奔把周德贵绑起来。警察们跟疯狗一样往上一扑，把周德贵五花大绑绑上，按在地下。吴占江用手一指：“唐铁生、小杨，拿鞭子给我狠狠揍，抽他200鞭子。”两个人谁也没言语，把吴胖子可气坏，他蹦到马英前边：“你怎么回事？你去给我揍！”我不揍，为什么？他没有罪。什么？他没有罪？对，他没有罪。他看自己的母亲，这有什么罪啊？哎呀，看来你他妈也不是个好东西，绑起来！警察们过来把马英也给绑了。他又问萧阳：“你怎样？你揍不？”萧阳把胸脯一把：“我也不揍。”为什么？他们没有罪，我就不揍。你他妈也不是好东西，绑起来！把萧阳也绑。然后吴占江脱了衣服，就穿个白汗衫，把袖面挽起来，紧了紧皮带，把鞭子给我。警察递给他一根鞭子，他直接奔周德贵就来了。呸！今天我他妈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！鞭子一抡，嚷一声，照着大贵的后脊背，啪就是一鞭。周大贵连眼睛都没眨呢，又是一鞭子。吴占江抽一鞭子，问一声：“你还造不造反？”啪，造反！你还他妈造不造反？啪，造反！就造反！就造反！后来把这吴胖子累得筋疲力尽，满脑袋都是汗。今天咱们看你厉害，看我厉害。正在这时候，日本的顾问武藏办完事儿回来了。他到了队伍前头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吴占江把方才的经过说了一遍。武藏一咬牙：“啊，太好了！”想起自己被周德贵摔那个跟头那个难看地儿，怒火燃烧啊，回到办公室子取了把大棒子，能有对掐粗，然后照着周德贵脑袋上起棒子。人们不忍的看，把眼全闭上。这个武藏灭绝人性，又拿皮靴踢，又拿棒子打。周德贵这么好一个同志，就活活的被折磨死。最后武藏看了看，东痕了没有？拉出去，把周大贵的尸体拉走了。这阵吴占江也缓过气儿了，又奔马英来， 呸！这回轮子他妈你头上，刚才叫你伸手你不打，好，不打叫打你。龙心鞭子跟阿英就是一鞭子，打了没几下，壮丁们都不干，人们往前一冲，所长，这是何必呢？冤有头债有主，周德贵既然已经死了，与姓常的有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见谁打谁？这开始这吴胖子不服气，嗷嗷的直叫，后来他一瞅几百双眼睛都瞪他，他也有点害怕。好吧，看着他们大伙的份上，滚回去，把马英跟萧阳放回到宿舍。马英睡不着觉了，周德贵的形象就在眼前晃动，萧阳也睡不着。哎，不行啊，再这么下去咱都活不了了。我也是这么想。老萧，你说怎么办？
我说干脆咱们就下手得了，把吴胖子给干掉。
不，吴胖子还是次要，他所依赖的就是五脏，必须把五脏先干掉，他也就了。怎么下手？这个，马英把最知心的几个人叫过来，几个脑袋凑在一起，咱们怎么对，就怎么了。他们当天晚上商议好了，第二天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天，到了晚上，马英把事先准备好的绳子、刀子都带在腰里头，带着萧阳和王小七三个人偷偷的到了壮丁训练所的厕所。这个地方比较背，如果登着厕所的墙可以翻到这个大墙上头。白天他们把地势都踩好了，三个人等到了这块，看看左右无人，马英叫王小七在院里放扇，两个人搭着软梯子就翻到大墙上去。马英先上去，又把萧阳拽上去，临分手的时候告诉王小琪，我们多顿回来，你多顿走。哎，注意啊。小琪等着不说，单说这两个人翻墙跳到外头，顺着胡同到了街上，这一阵的时间就到了晚上11点钟左右了。马英他们看了看寒冷的街上，冷清清的，那路灯像鬼火似的一眨一眨的，两个人恐怕碰了熟人，赶忙闪到胡同，一闪一闪的往前走，摸来摸去就摸到东雅轩酒馆。来的时候他们都踩好了道了，知道这个五脏每一天全在这消磨时间，据说这鬼子每一次喝酒得喝到12点才能出来，必须走丁字街。我们就在这等着他。马英和萧阳就躲到胡同口这儿，一边一个聚精会神往东雅轩酒馆那看着。哎呀，要说等人这滋味可太着急了，两人足足等了一个多钟头，把手脚都冻得麻木了。可盼着东雅轩这个酒馆里边出了一帮人，马英心想里边有没有五脏啊，要这么多的人还不好下手呢。等这些人走到眼前， 两个人才看清楚，里边没有武大，一帮日本人抱着几个日本女人，连说带笑，拎着酒瓶子在面前过去了。再等着吧，又等了没有二十分钟，东亚轩酒店关门了，也没见着这个武大。萧阳实在沉不住气，到了马英的前面，是不是咱扑空了？这小子今儿晚上没来，也背不住，怎么这么巧他就没来呢？再等一等。两个人又等了有15分钟，仍然没见着出来人，马英也泄了气了，要不咱们走吧，该着这小子活一天，明儿个再来堵他。两个人并着膀就往回走，走出去没有半里地，就见胡同门一拐，武当这小从对面来了，不知道他到哪儿喝了酒了，身子摘着歪歪，晃晃悠悠的，嘴里头还哼着日本歌。萧阳的眼睛一亮，来了，说个来了，武藏就到了眼前了，过来把萧阳就拦腰抱住了。哎呀，花姑娘大大的，喝酒喝的太多了，连男女都认不出来了。萧阳趁势把他也抱住了，马英一闪身躲在他背后，把事先准备的绳子掏出来，往那个套上套在他脖子上，往里一勒扣，身子一转个，把武藏就背起来。萧阳在后头一抬他这个腿儿，连一点伤都没有。武藏勒的脸红脖子粗的，手刨脚蹬，也不知马英哪来的劲儿，背着他170多斤这个大肉坨，两脚撒开的跟飞一样，就奔了城隍庙。这城隍庙在维持会的北边，宪兵队的南边，这有棵树，到这块武藏也不动了。萧阳先爬到树顶去，比猴子还利便，马英把绳子那一头递过去，萧阳在上面一挽扣，在底下一拽，来个吊死鬼，把武藏就吊起来，然后把绳子拴到树上，看了看，安排的好像自杀一样，再转过脸来一瞅，那武藏舌头吐出来有半尺长，两个人长长出了口气。这就是你的下场。说着话，两个人一转身回到训练所大墙的外头，又搭软梯子上去，可把王小琪等着急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？萧阳一乐，放心吧，升天了啊，太好了。三个人轻轻回到宿舍，钻到被窝睡了。这回可坏了，等第二天有人发现武藏死了，赶紧到宪兵队跟红部报告，日本人的摩托马队全出动了，四外戒严进行调查。调查的结果有两种，一种是自杀，一种是他杀，但是中村这小子不含糊，他脑袋一撞个，不对，绝不是自杀，一定是有人谋害他。谁谋害的呢？呀，中国人统统的靠不住啊！一方面他命令加紧调查，当天晚上他把宪兵队长小野给找来，小野规规矩矩在他面前一站，中村这个发火，里啦啦啦一顿臭骂，把小野骂的汗珠子都滴了下来， 连声也不敢吭。中村是这么骂的，说你身为宪兵队长，你这脑袋是马脑袋。你说最近发生的事情，游击队长马英的母亲被救了，你没有查出来，如今武藏又死了，仍然没调查出结果来，你这个队长怎么当的？哎，你就懂得杀，就懂得打，你没有多想一想，中国人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，你要好好想一想以华制华的政策，利用中国人来治中国人，你怎么办呢？往后如果这件事你调查不出来，我就要禀明上级，对你要严厉的处分。小野没敢回答呀，蔫溜溜的从红柱退出来，走到街上，这个杀人的魔鬼头脑冷静了冷静，咋咋的复杂啊，这怎么办？怎么能把凶手找出来呢？回到他的家里就睡不着觉了，想啊想啊，哎，对，我的上级骂我骂的对，我头脑太简单了，现在光靠杀是不行的了，必须以华人对待华人。那么依靠谁呢？苏金荣不行，苏金荣当个维持会长还勉强，对于调查案件他是个外行，刘忠正也不行，他是个军人，冲锋陷阵可以，有关这些细致的事情他也不行。哎，最后他突然想到司法股长郑敬之，对，这个人还是有办法，老帮着我们预审案件，另外这个人也十分精细，对，把他找来商量商量。他命令手下人连夜把郑敬之找到他家，小野是一反常态呀，对郑敬之十分的恭敬，先到茶后递烟，不由得喜出望外。